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愿神的灵加倍的恩膏你我，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护教学异端的分辨第十一课，林老师要继续讲的是异端历史的发展。在前面老师讲过了初期教会的异端，尼西亚之后的异端，中世纪的异端，还有理性主义的异端。今天老师要谈的是现代的异端。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领受祝福，相信这一系列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不但能建立更正确的理性观，同时呢能够认识信心与理性正确的关系。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我们是要上第十一课，从第七课开始呢，我们一直在谈异端历史的整个发展。那么我们从使徒时代一直看到上一次第十课的改革时期，今天呢应该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呢，我们要谈三个时期，我们时间看看怎么样安排，希望能够把三个时期一些的异端我们把它提出来。至于在这段时期里边呢，比较一些严重的异端，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异端，那么我们会分在第十二课到第十八课的时候探讨这些教会历史里头所遗留下来影响至今的异端，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会，这些都是在批判期或称为宣道期的异端仍然留到今天。那么我们会从第十二课开始探讨到第十八课，那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啊，林牧师有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提出一个异端的看法的时候，由于过去我们已经有过辨别异端的一些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提到圣经论、三一论、基督论、救赎论等等，然后再加上我们对各历史中发展的异端也有一些评论和分析以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对某一些的言论有一个敏感度，很快的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正统的神学思想或者是一个异端的思想。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那实在是令人欣慰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国内，如果我们听到一个理论就知道它是异端与否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本身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今天第十一课，我们按照时间的进程来谈理性主义批判时期的异端还有现代的异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理性主义的时期。理性主义时期呢应该是从主后1648年一直要谈到1789年， 好，这时代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上一回我们提到呢是改革时期，那么改革以后，神学家感到教理必须重新加以组织和整理，于是理性、系统和抽象化的公式统治了整个神学界。那么这种的纯理教的辩证研究引起了几个反动的趋势，比如说神秘主义，还有混合主义以及金钱主义的兴起。这个时期也是理性登上王位的时期。理性不但用来审判万事万物，那么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并且呢也用来研究宇宙奥秘以及人生的哲理。基督教的信仰备受怀疑，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和异端主义等等，这个时刻正向着正统的信仰发出强烈的攻击。好，我们就先谈第一个异端。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红十字友爱会，大概在1614年和1616年，有四本描述这位名叫罗西克鲁兹的这个人物。那么这本书就讲到这个人呢，在东方旅行的时候加入了一个秘密的玄想宗教，然后呢以超自然的能力建立了红十字友爱社。但是事实上这个人可能只是象征性的一个人物。那么这四本书呢，可能的作者是由一个德国路德宗的牧师安德热所写的。那么在1619年，他著作了一本书名叫《基督城》的，是以日内瓦为例子，描述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的世界。这一派呢是诺斯底主义和神智主义的混合物，是一个神秘的社团，只有亲自加入他们当中成为会员的才知道里边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么他们集中精神在发展身体的能力，他们的名字呢是由玫瑰花还有十字架两个字组成的。那么这里的十字架并不是表彰基督的救赎，而是代表人的身体，而玫瑰花的中心里呢则有一道贞洁而且有力的气征服人血肉之躯。这一派流传在苏俄、波兰、德国、英国、美国一带。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看法。这些的理论都是假借着基督的名义，然后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想象强加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有理想当然是好的，要建立一个乌托邦，像伊甸园一样的生活，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只有真正的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圣经的启示中间的话语，教义中间的教导，才是一个准确的教会。否则的话呢，就像这个学派一样，仍然是一个异端。那么他们和规矩会呢非常的亲近，规矩会在当时也是一个异端，也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秘密的组织。这一派认为呢，这个世界上的建筑事业呢已经完备了，那么从今以后他们要建造的是心灵中的道德的宫殿，所以他们热心的周济穷人，对困穷的会员呢照顾得非常的周到。当然这样的做法呢就引起许多社会上人士的支持和认同。他们的宗教观念很简单，仅仅就是相信上帝，采纳一种纯粹哲学的自然神观，但不反对世上其他的宗教的神。耶稣基督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也没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位，当然他们也不接受因为相信耶稣的救赎就能够称义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们也不积极的鼓励别人去读圣经相信福音。我想这种对我们的信仰可有可无的态度，甚至有一点藐视整个救赎的这种的做法，完全是异端的表现，用基督的名字却不是做基督所要的。在整个信仰的教义的中间，完全可以没有神的存在，没有三一神，没有基督，没有救赎，也没有末日的审判，也不需要圣经，这样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呢？当然这是一个异端。 好，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异端是瑞典堡教会。瑞典堡是瑞典的科学家、哲学家还有神学家。1739年以后呢，他自称常常有神秘灵交的体验，又能够和古时的名人的这些的鬼魂来往。比如说，他说他可以和古罗马的诗人维吉利乌常常的来往。那么他以后呢，就专心的写书，比如有八大卷的《天上的秘密》，还有《基督教信仰》，都栩栩如生的描述了灵界灵交的这种体验。那么他的思想可以说是神秘的大杂烩，混合了诺斯底主义、神智主义、精灵主义和哲学。他认为呢，三位一体的信仰是从撒旦来的，上帝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论神性，他是旧约的耶和华；论人性，他是新约上帝的独生子。而耶稣对人的感动呢，就是圣灵。他反对代替的救赎论，耶稣能够拯救人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以及他临死的时候顺服而胜过魔鬼。所以因信称义来说呢，是毫无意义的。人效法耶稣，顺从神，就能够得救了。他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呢，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变质了，并且歪曲了圣经的教训。他宣称1757年是圣经所预言的新时代的开始，弥赛亚已经再要来临，并且建立了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他认为不论读新旧约都不可拘泥文字，应当从文字的中间找出一条门路进入灵界，才能够和灵魂来往。当然这样的讲法呢，也有一些的跟从者，但是今天我们来判断一下，这实在是一个大异端，对不对呢？三位一体的神怎么会是敌基督，怎么会是撒旦呢？一而三，三而一的神怎么会只剩下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不是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赎的恩典，因信称义，那人能够靠什么来得救呢？从这一派的论点来看，大概就是靠一些和鬼魂的接触能够得救。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基督教正统的思想呢？他不要三一神论，他不要圣经，他也不需要真正的基督论、救赎论，肯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异端。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是震动派。在理性主义的时候呢，又称为基督再临信徒联合会，开始在18世纪的中期，是贵哥会大奋兴以后产生的一个教派。这一派是由一个女先知叫做安里所创立的。她的婚姻其实不美满，她自己呢有难产4次。她在1766年和丈夫分手，分手的时候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得救了。她自称见到异象，有耶稣的灵附在她的身上，她成了耶稣的妹妹，羔羊的心腹。耶稣是永远智慧的男子，她是永远智慧的女子。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她是第二个夏娃。耶稣是信徒的灵父，她是信徒的灵母。哎呀，震动派的信仰提倡守独身，认为性的行为是最大的罪恶。他们实行共产生活制度，与世界隔离，穿着制服，强调医病赶鬼的恩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崇拜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形式，自由自在的跳舞，走来走去，狂叫，唱歌，颤抖。这就是女先知李安所带来的种种的怪论，但是竟然在英国也有不少的跟从者。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这样的一种的理论，她是耶稣的妹妹，她是羔羊的心腹，心腹就是太太才对啊。那么耶稣是亚当，她是夏娃，那不是夫妻的关系吗？又是灵父又是灵母，这样的一种的理论完全歪曲了圣经的权威，完全离弃了信仰的真道，自以为是，把他自己的幻想变成了一个信仰，变成了一个宗教，这自然是一个异端。相信 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用我们的教义更多的来分析。林牧师也盼望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当你听到这种一派一派的出现的时候，希望你心里有数，这些的论调都是异端邪说的论调。那么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批判时期，或者称为有人叫做宣道时期。那么年代呢，大概是在主后1789年到1914年之间。谈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时期是整个文明社会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倡导解放改革，崇尚个人自由，强调归回大自然。无论是思想或者是生活形态，已经脱离了理性主义那种冷酷无情的笼罩。那么主张呢，要透过直觉、感情和想象力去体验人生的奥秘。同时，基督教的信仰也遭受到空前的大挑战，圣经的权威受到非常严苛的哲理的、历史的和科学的攻击和批判。虽然在危机四伏当中，感谢神，正统的教会由于属灵的复兴等热烈的推向海外宣教的差遣工作，福音的火炬传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呢，有许多的宗派，教会因为神学上的争执，教会行政管理的意见引起了纷争，还有一些的分裂。许多异端在这时候就趁虚而入，影响了许多人的心。这个时期异端龙蛇混杂，洋洋大观，不下于教父时期的盛况。而且这些的异端很多至今呢还仍然大行其道，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时期。那么也有一些的异端是古代的异端重新复活，以现代的新姿态、新面貌出现，也有一些是本时期的特产，糅合各种的异端，加上一些自己的创建，就形成了古怪极其吸引人的宗教。那么这时期呢，实在有许多的异端值得我们一一的来看。那么林牧师在这个地方会把影响力比较强的，那么以后呢，我们一一用真理来破解它。比如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所说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会，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放到以后，因为它的影响力至今还在。我恐怕我们的国内有一些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再用真理一一的来破解它。那么现在我们先来思想一些比较少影响力的异端，我们来分辨一下。那我想先介绍的是基督兄弟会。这一派的创始人是一个叫约翰多马的医生创立的。他们虽然主张圣经是信仰的权威，但是却拒绝灵魂不朽。他们觉得人就是一了百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反对三位一体论的，他们只相信有一位的天父上帝。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先在，在他还未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以前，他只是存在天父的思想中。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必然的不洁，但是他个人没有犯罪，在受洗的时候从天父借的圣灵领受了神性。圣灵是上帝的能力，基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们认为并不是赎罪，而是以他为罪的牺牲显明上帝的爱。救恩是来自善行和接受这一派的教义和洗礼，而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么基督教弟兄会也排斥天堂的教义，但是他们强调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的应许，期待耶稣再临，在耶路撒冷永远的统治全地，得救的将会复活在新天新地，而作恶的呢将会消灭。这样的一个思想自然是异端了。你看在教义上他们反对三位一体，他们对基督论也采取了过去的异端所犯下的错误，他们认为受洗的时候上帝才把神性给他， 但是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而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的死，这是救赎论，是我们拯救的确据，而不单单只是表明上帝的爱。而救恩呢，不是用善行来取得的，乃是因信称义。否则救恩就是靠行为，而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也相信将来有新天新地，有天堂，而这一派呢是完全拒绝的。可见这一派的思想好像是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端。好，宣道时期的另外一个异端称为神体一位论。神体一位论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基督的神性，并且把信仰的根基从圣经的权威转移到理性和经验上。他们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呢，不接受堕落、救赎、永刑等等的这些的教义。这一派的思想自古就有，但是呢，成了有组织的教会却是近代的事情。那么在18世纪末，神体一位论在欧洲虽然元气大伤，但是在英美却开始盛行起来。神体一位论的看法其实不是太过一致，个人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主张耶稣既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纯粹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做诗人爱默生的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名字爱默生，则成立了超智慧，超然的超，智慧的智，超智慧。他相信自然界中一切的事物，包括人在内呢，都是一个伟大宇宙之灵的一个部分。他虽然成立超智慧，但是他的思想还是神体一性论。那么爱默生本来是一个催眠师，以后改行做心理治疗。他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由脑而生的。他主张上帝是构成所有的实在，而物质呢都是幻象。所以你我都是物质，其实你我都是幻象，而我们呢其实都是上帝，这才是实在的。这种的神体一位论完全没有顾到圣经在新旧约的中间正典的里边如何提起神的问题、基督的问题、救赎的问题、将来末世还有永生的问题，纯粹的以他们自己本身的感受，以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他们所听见的一些基督教的论说，而成为他们一派的学说。这样的论说只会使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令更多的人产生误解，带领更多的人进入永远的灭亡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实在要小心谨慎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背景，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背景，我们要小心，我们所有的论点都必须集中在圣经的根基上，而不能够出于我们自我的一些的想象或者是一些自己的经验而自成一格。在过去，直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几乎发生异端多是太过于高举自己的想法过于圣经的看法。因此在改革时期，马丁路德还有许多的改革家们都提醒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在这时代兴起的是神智慧。神智的思想在历代以来其实都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但是在这个时期呢，在1875年就由奥葛上校还有巴伐斯基夫在纽约成立神智慧开始。那么这个巴伐斯基夫曾经访问过西藏、印度还有埃及，那么他就醉心于神秘宗教的冥想，他著作了《神秘的教义》这一本书，成立神智慧的经典，就由另外一个女士贝桑特女士继续的领导。 1925年他宣布他的养子为新的弥赛亚，而且是世界教师的轮回。但是1931年这位新的弥赛亚就是他的养子却自己否认自己的地位。因此神智会深受印度教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泛神论的思想，认为一切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一切。他们也不认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代赎，而相信人死后有轮回之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世界春，许多各形各样的思想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并且圣经的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纯正的信仰。许多的人到过一些地方，受了一些的影响，他们就以为那是真理，岂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异端，甚至林牧师看这些都是一个异教。他们这样的提倡把多少的人引到地狱的中间去，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小心。好，接下来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异端，名字叫做不列颠以色列主义。不列颠以色列主义，而这些人相信大西洋两岸的英美两国的人民是以色列失落的十族之一部分，他们有时又被称为安格罗以色列主义。那么虽然这一派的看法各式各样，但大致上呢，主要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他们认为神所应许的大卫后裔的永恒的王国在以色列没有延续下去，因此必须在其他的地方寻找他的后裔继续下去。这王国和英国的关系是由于西底家的儿女们他们在埃及逃过死亡，并且在别的地方扎根，他们认为那就是指爱尔兰海中之岛，那是耶利米书31:10的经文。他们是和耶利米一起乘船一起到达的，以后呢，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便迁到英伦成为王室。那么他们说旧约的许多有关以色列的预言都应验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比如说以色列将拥有敌人的门户，他们直指是布罗陀、新加坡还有香港。比如约瑟的枝条探出墙外，在创世纪49:22，就是指趁五日花的清教徒。他们是马拿西族，以法莲支派则留在英国。那么这一种的看法并没有形成一个教派，但是广泛的被许多当地的人接受。那么严格的来说呢，这些的看法都是把圣经非常非常牵强的来加以解释而已。但是一些异端的教会呢，却对这种的谬论欣喜若狂的采纳。比如以后的上帝的教会摩门教都采用这种的想法。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时候，你可不可能想到我们国内的一些的异端呢？日光之下似乎没有新事啊。有一些人说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说将来应许的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在某某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教主所出生的那个地方。严格的来说，这种的讲法都是对圣经的解释很牵强的加以讲解带来的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当人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用一个严谨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而单单只靠着自己的想象猜测强解神的话，那也会带来一些的异端。也因此在改革教会的时候，记得吗，马丁路德他也同样的强调，回到圣经的同时必须用正确的释经法而不是寓意法来解释神的话。就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些这样的教派产生，所以林牧师在这里特别提起这个不列颠以色列主义，来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免得又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异端。 好，我想这个时期呢，虽然还有一些的异端，不过我就说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最后一个现代时期的异端，就是从1914年一直到如今。好，我们也看看这时期的历史背景。经过了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还有人文主义，17、18的理性主义，19世纪的哲理判别，20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呢，遭遇更无情的考验了。科学主义、存在主义、批判主义、神死运动、世俗化等等的冲击，产生了神学的大动荡。许多教会或者是神学家在这个年代里面呢，对正统的信仰有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这些的神学家教会更是明目张胆的宣扬异端。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祸患使人心惶惶，再加上现代的生活十分的枯燥单调刻板，心灵中求新求变，以至于对神的话语认为是古董的产品，因此呢，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一些的异端就在这个时候趁机发展快速，而今天的异端呢，所使用的更是更尖端的科技，借着各种的传播媒介，并且更热心的来展开他们的势力。这是今天我们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环境的里边看到的。那么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异端呢，那么以后我们会一一的再用神的话来破解他们重新再定教义的一些的谬论。那么我们现在比较来看一些简单的一些的异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分辨，晓得怎么样来看他们的教义中间产生的问题。一个运动叫做我的运动 I am movement， 这个团体创立在1934年，是各种信仰的大杂烩，其中还包括了印度教、神智教、统一派、通灵教和美国极端反共的银山队，各种的思想，加上他们的创办人巴拉所宣称的获得的特别的启示，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就是我的运动。那么巴拉呢，原来是一个矿场的工程师，1930年他宣称在加州夏斯塔山那里呢，灵界的大师圣雾曼向他显现，启示他宇宙最深奥的秘密。那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和他的妻子艾娜和儿子Tom 的面前。这个教派发展到最后呢，他的太太逐渐的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并且相信他的丈夫不死会直接的升天，但是呢，终于他的丈夫也死了。那么他们相信除非被天上的光洁净，以及从天而降永恒的我是大能的协调，否则人会继续在历史中不断的运转。这一派的信徒禁止食用某一些的食物，禁烟，禁止性的行为，认为这样才能够保持圣洁，才能够进入天堂。这样的运动呢，虽然在后来慢慢的没落，但是女先知科拉利却是借尸还魂，创立了环球胜利教会，继续在美国大行其道。另外一个教派叫做圣父教，圣父教的创始人是迪温，他出生在一户贫穷的黑人家庭，他在1907年宣布自己是以儿子次等为上帝，后来他开始旅行宣教，1919年他定居在纽约，后来又搬到别的地方，他自称自己是圣父，在他的天国的里面，他经营合作社、职业介绍所，廉价供应食物和住宿，那么跟从他的人都称他为圣父。他们宣称有100万的信徒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那么他去世以后，则由他的太太继续的继承这天国的工作，而他的太太被称为圣母。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异端邪说，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完全可以以基督教的名义，然后倡导他们自己另外一个新的思想，可以和圣经和教义完全不同的思想， 宣扬自己的另外一套作为，而且自称为圣父，自称为弥赛亚，比比皆是。然而我盼望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一听见这种学说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判他为异端，甚至当我们详细了解他的教义以后，恐怕还是一个异教。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样的一种的学说所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要介绍另外一个是称为道 The Way 这样的一个派别，创始人是韦威尔。1953年他开始13周的训练课程，叫做丰盛生命的能力。那么以后呢，他开始成立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道事实上呢，也是信仰的大杂烩，混合了灵恩派、反律法主义、时代论和加尔文主义的看法。那么问题在这里，他们不采取那些正确的说法，而采用的呢都是古里古怪的。比如他们特别相信医病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训练的课程末了的时候，他强迫每一个学生一定要说方言。他说旧约是犹太人的时代，新约福音书是外邦人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用水施洗，但新约使徒行传以后是圣灵的时代，要用灵来进。他否认耶稣是上帝，当然他也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他认为圣灵和圣父是同义词，是同样的一个位格。那么要得救呢，就必须一定要说方言。希望这样的一些极端的讲法，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能够一听就辨认出他们就是一个异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岂能够因为说方言而得救呢？我们岂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得救呢？自然这是一个异端。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是源自使徒的传递教义，我们岂能够违反呢？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来到一个总结的部分。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背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到基督教神的教会不受到任何的攻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在面对激烈的攻击的里面，神仍然保留着一批的卫道士为主的真理继续的征战，并且靠着神的恩典在那个时代里面能够得胜。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混乱大杂烩的世界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盏的明灯，靠着主的恩典站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继续的宣扬圣经的真理。在谈到辨别异端的时候，林牧师讲过一段这样的话，我必须在这里总结的时候重复一次。神学研究是一条任重道远、崎岖难行的大道，可是这条道路虽然难走，只要我们不放弃神学的正统信仰，这正统信仰就是从初期教会传递下来的。圣经的权威就是使徒的权威，使徒的权威经过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虽然受到许多的异端邪说、哲理学派的攻击及敏锐聪颖的头脑的反对，今天仍然是屹立不倒的。这是神的恩典，圣经是信徒唯一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信徒在这方面失守，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一面要感谢神他的保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在许多的世代的中间，不同的世代总有攻击我们信仰的异端邪说。主啊，感谢你，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乃是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你保守了一批为主征战的勇士，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成为明灯，继续靠主的恩典高举主的福音，照亮那个时代的人，而且继续的把这真理的光辉传递下去。主，今天这个棒子在我们的手上， 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持守得住。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感谢主，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